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。历史是一面镜子，能够让我们得到教训和借鉴。中国有着丰富悠久的历史，常常令人感慨万千。青山依旧在，几度夕阳红。圣经更是一部恢宏的历史诗篇，它是神与人关系的史记，当中记载了许许多多各式各样的人物，希望透过这些人物，或正面或反面，我们可以掌握到一些如何与神相处的原则，做一个讨神喜悦的人。请收听系列分享《圣经人物》。
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新兰。今天的圣经人物，我们继续看摩西。上一次我们看了民数记十二章，民数记十二章三节说，摩西为人极其谦和，胜过世上的众人。圣经称赞摩西是世上最温柔的人。我们也从民数记十二章米利暗亚伦毁谤摩西这件事，看见了摩西是如何行事为人的。为什么圣经说摩西最温柔呢？什么是温柔呢？从摩西身上，我们看见温柔的人是与人无争的，他不争斗，不争竞，不维护自己的利益，甚至不为自己伸冤。今天我们就继续探讨摩西温柔这个素质。圣经称赞摩西是世上最温柔的人，可是纵观摩西的生平，我们发现摩西处理事情的时候并不是永远温温和和，一言不发。圣经记载说他竟然有几次发怒，比如出埃及记十一章第八节，这里说的是摩西去向法老下最后通牒，告诉法老如果他再不放以色列人走，神就会击杀全埃及人的长子，包括法老的长子。说完这番话之后，十一章第八节说，于是摩西气愤愤地离开法老出去了。再比如出埃及记十六章二十节，出埃及记十六章讲的是以色列人向神发怨言，说没有东西吃，神就从天上降下玛拿，并且吩咐以色列人要按着个人的饭量去收取，不许留到早晨。二十节说，然而他们不听摩西的话，内中有留到早晨的，就生虫变臭了，摩西便向他们发怒。还有出埃及记三十二章十九到二十二节，这里说的是以色列民造了个金牛犊，把金牛犊当作神来敬拜，摩西是怎么反应的呢？摩西不但是发怒，而且是发烈怒，他把写着十诫的两块板摔碎了，又烧了以色列人造的金牛犊，磨得粉碎撒在水面上叫以色列人喝， 最后还杀了3000人。还有利未记10:16，这里说的是摩西照着神的吩咐，立了亚伦和他的儿子为祭司，让他们第一次履行祭司的职责。他们献完了赎罪祭，按照神的条例，应该在圣所里吃赎罪祭的祭肉，可是他们却没有吃，反而把祭肉焚烧了。所以10:16说，摩西就向他们发怒。还有民数记16:15，民数记16记载的是可拉、大贪、亚比兰率领以色列会中250个首领攻击摩西，挑战摩西的权柄。15说，摩西就甚发怒。还有民数记31:14，31说，神吩咐以色列人去攻击米甸人，向他们报仇。报什么仇呢？就是民数记25记载的事情。米甸女人勾引以色列人犯了淫乱罪，因为这件事，以色列人惹神发怒，神就降下瘟疫，杀死了一些以色列人。可是31这里说，以色列人打败了米甸人，却留下了妇女孩子当作掳物，所以摩西就向打仗回来的军长，就是千夫长、百夫长发怒。我们从以上这几处经文看见，摩西也会发怒，而且有时候是发烈怒，可圣经又说他是最温柔的人。温柔的人为什么还发怒，甚至发烈怒呢？这哪像温柔的人呢？我不知道你会有什么感受，这好像跟我们心目中所想象的温柔不太一样。什么是温柔呢？一般世人如何理解温柔呢？字典上给的定义是温和柔顺，而且还特别加上了一个说明，多形容女性。可是圣经所称赞的世上最温柔的人是个男人，就是摩西。而且摩西还有发怒甚至发烈怒的时候，可见神对温柔的概念跟世人对温柔的概念截然不同。其实不只是温柔，还有很多很多的概念，比如节制、忍耐、爱心、仁慈等等。同样的一个词，圣经的定义跟世界的定义完全不同。世人也有这些道德概念，可是跟圣经的概念完全不同，因为属灵跟属肉体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层面。换句话说，一个在世人眼中是温柔、节制、忍耐、仁慈、有爱心的人，却未必在神眼中是温柔、节制、忍耐、仁慈、有爱心的人。同样，一个在神眼中是温柔、节制、忍耐、仁慈、有爱心的人，却未必在世人、在属肉体的人眼中是温柔、节制、忍耐、仁慈、有爱心的人。因为同样的一个概念，同样的一个词，神所下的定义跟世人所下的定义完全不同，而且世人往往不能接受神所下的定义。难怪主耶稣说，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。你会觉得不可思议，主耶稣怎么会让人跌倒呢？因为我们会以自己的道德观来要求主耶稣，觉得他应该如何如何。可是主耶稣彰显的是神的生命素质，我们可能接受不了，所以我们必须回到圣经，凡事以圣经为依据。摩西是最温柔的人，最温柔的人为什么会发怒呢？下面我们就详细来看一看摩西发怒的例子， 看一看神是在教导我们什么。摩西发烈怒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以色列拜金牛犊这件事。这件事记载在出埃及记32章，我们翻到圣经出埃及记32章，从第一节开始读。百姓见摩西迟延不下山，就大家聚集到亚伦那里，对他说，起来为我们做神像，可以在我们前面引路，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，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。亚伦对他们说，你们去摘下你们妻子儿女耳上的金环拿来给我。百姓就都摘下他们耳上的金环拿来给亚伦，亚伦从他们手里接过来，铸了一只牛犊，用雕刻的器具做成。他们就说，以色列啊，这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。亚伦看见，就在牛犊面前筑坛，且宣告说，明日要向耶和华守节。次日清早，百姓起来献燔祭和平安祭，就坐下吃喝，起来玩耍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，下去吧，因为你的百姓，就是你从埃及地领出来的，已经败坏了，他们快快偏离了我所吩咐的道，为自己筑了一只牛犊，向他下拜献祭，说，以色列啊，这就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，我看这百姓真是应着镜像的百姓，你且由着我，我要向他们发烈怒，将他们灭绝，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。摩西便恳求耶和华他的神说，耶和华啊，你为什么向你的百姓发烈怒呢？这百姓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从埃及地领出来的，为什么使埃及人议论说，你领他们出去是要降祸于他们，把他们杀在山中，将他们从地上除灭？求你转意，不发你的烈怒，后悔不降祸于你的百姓。求你纪念你的仆人亚伯拉罕、以撒、以色列，你曾指着自己起誓说，我必使你们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，并且我所应许的这全地必给你们的后裔，他们要永远承受为业。于是耶和华后悔不把所说的祸降与他的百姓。摩西转身下山，手里拿着两块法板，这板是两面写的，这面那面都有字，是神的工作，字是神写的，刻在板上。约书亚一听见百姓呼喊的声音，就对摩西说，在营里有征战的声音。摩西说，这不是人打胜仗的声音，也不是人打败仗的声音，我所听见的乃是人歌唱的声音。摩西挨近营前，就看见牛犊，又看见人跳舞，便发烈怒，把两块板扔在山下摔碎了，又将他们所筑的牛犊用火焚烧，磨得粉碎，撒在水面上，叫以色列人喝。摩西对亚伦说，这百姓向你做了什么？你竟使他们陷在大罪里。亚伦说，求我主不要发烈怒，这百姓专于作恶，是你知道的。他们对我说，你为我们做神像，可以在我们前面引路，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 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。我对他们说，凡有金环的可以摘下来，他们就给了我。我把金环扔在火中，这牛犊便出来了。摩西见百姓放肆，亚伦纵容他们，使他们在仇敌中间被讥刺，就站在营门中说，凡属耶和华的都要到我这里来。于是利未的子孙都到他那里聚集，他对他们说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，你们个人把刀挎在腰间，在营中往来，从这门到那门，个人杀他的弟兄与同伴并邻舍。利未的子孙照摩西的话行了。那一天百姓中被杀的约有3000。摩西说，今天你们要自洁，归耶和华为圣，个人攻击他的儿子和弟兄，使耶和华赐福你们。到了第二天，摩西对百姓说，你们犯了大罪，我如今要上耶和华那里去，或者可以为你们赎罪。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说，哎，这百姓犯了大罪，为自己做了金像，倘或你肯赦免他们的罪，不然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，谁得罪我，我就从我的册上涂抹谁的名。现在你去领这百姓往我所告诉你的地方去，我的使者必在你前面引路，只是到我追讨的日子，我必追讨他们的罪。耶和华杀百姓的缘故，是因他们同亚伦做了牛犊。从这段经文，我们可以观察到什么呢？为什么摩西发烈怒呢？我们发现，在出埃及记32章里，发烈怒这个词出现了5次，其中2次是指摩西发烈怒。第一次是在第19节，摩西挨近营前，就看见牛犊，又看见人跳舞，便发烈怒，把2块板扔在山下摔碎了，又将他们所住的牛犊用火焚烧，磨得粉碎，撒在水面上，叫以色列人喝。第二次是在22节，亚伦向摩西恳求说，求我主不要发烈怒，这百姓专于作恶，是你知道的。另外3次是指神发烈怒。第一次是在第10节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且由着我，我要向他们发烈怒，将他们灭绝，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。第二次是在第11节，摩西恳求耶和华神说，耶和华啊，你为什么向你的百姓发烈怒呢？第三次是在第12节，摩西还在恳求耶和华神，求你转意，不发你的烈怒，后悔不降祸于你的百姓。所以我们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？整个出埃及记32章是耶和华神在发烈怒，摩西只不过是在表达神的烈怒。我们必须明白，圣经中所有属灵的素质都是神的素质，不是人的素质。摩西的温柔是在彰显神的温柔，而他的发怒也是在彰显神的愤怒，神也是会发怒的。这就是圣经所启示给我们的神的形象，不是我们想象的那种圣诞老人的形象，笑眯眯的，一来就是给我们礼物，这不是圣经中的神。你可能会问， 为什么神也会发烈怒呢？因为神是圣洁的，他不能容忍罪。以色列人因为犯了拜金牛犊这个罪，结果被杀了3000人，这样就把罪除去了，全会众才得以存留下来。所以我们必须明白，要是我们犯了罪，我们希望神如何待我们呢？希望神的仆人如何待我们呢？这就好比得了癌症，你希望医生如何处理呢？难道要好好呵护这些癌细胞吗？当然不是，你立即要求医生做手术，除掉你身上的癌细胞。当然，手术刀是锐利的，不可能是温柔的。所以，摩西发烈怒，就是在代表神发烈怒。而且，摩西的发烈怒就除灭了以色列人的罪，挽回了神的愤怒，拯救了以色列人。在生命记9章，摩西亲口又提到了这件事，给了我们一个更完整的图画。我们翻到生命记9章13到21节，耶和华又对我说，我看这百姓是应着镜像的百姓，你且由着我，我要灭绝他们，将他们的名从天下涂抹，使你的后裔比他们成为更大更强的国。于是我转身下山，山被火烧着，两块约板在我两手之中。我一看见你们得罪了耶和华你们的神，铸成了牛犊，快快地偏离了耶和华所吩咐你们的道，我就把那两块板从我手中扔下去，在你们眼前摔碎了。因你们所犯的一切罪，行了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惹他发怒，我就像从前俯伏在耶和华面前40昼夜，没有吃饭，也没有喝水。我因耶和华向你们大发烈怒，要灭绝你们，就甚害怕。但那次耶和华又应允我，耶和华也向亚伦甚是发怒，要灭绝他。那时我又为亚伦祈祷，我把那叫你们犯罪所铸的牛犊用火焚烧，又捣碎磨得很细，以致细如灰尘，我就把这灰尘撒在从山上流下来的溪水中。我们从摩西这段描述可以看见，摩西的发怒挽回了神的愤怒，拯救了以色列人。圣经所定义的温柔的人是不向罪妥协的。我们看见，当摩西自己受人毁谤，受人冤枉，自己吃了亏的时候，他一言不发，不为自己辩护，不与人争辩。可是当神的子民以色列民犯了罪，要失去救恩的时候，摩西就发烈怒，并且采取坚决的行动，除灭了罪，挽救了以色列人。他的这一举动甚至可以得罪以色列人。以色列人可能会说，你竟然这样对待我们。可是摩西不怕得罪人，因为他背后的动机是拯救人。这就是圣经所说的温柔的人。我们接受得了吗？还是会被绊倒了？一个真正的神的仆人会为了你的益处，为了你的救恩而责备你的罪，不怕得罪你。但他整个用意是为了你的好处。 反过来说，一般人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去得罪人。你要是得罪了他，损害了他的利益，那么他就会跟你争斗不休。可是要是为了你的益处去得罪你，那么没有人愿意这样做。举个例子，我们都知道安徒生的经典童话故事《皇帝的新装》。皇帝什么都没穿，竟然在大街上游行。可是所有人都高呼皇帝的衣服真漂亮。当然，众人不敢说出实话的一个原因是害怕别人看自己是愚蠢人。因为那两个为皇帝做衣服的骗子谎称这种布料唯有聪明人才看得见。但另一个原因是，他们担心如果说了实话，被皇帝杀了怎么办？说实话可以让皇帝得到益处，他就不至于光着身子满大街走了。可是换来的代价可能是我被杀，那么我就不说了。你看，这就是我们的心态。为了别人的益处而去得罪人，甚至赔上自己的生命，那么没有人愿意做。圣经说，当面的责备强如背地的爱情。我们能不能珍惜真正的神的仆人对我们的责备？还是接受不了，反而觉得被得罪了？留意，亚伦在这件事情当中却听从了以色列人的话。以色列人叫他造个神像，他就造了。可以说他当时很温柔，顺从了以色列人。可是结果怎么样呢？他没有加以阻止，结果反而是害了以色列人，让他们犯下了大罪。而正因为亚伦没有向以色列人发怒，所以《申命记》9:20这里说，神就向亚伦发怒，要杀了亚伦。最后还是摩西为他代求，救了亚伦。好了，今天的圣经人物时间就到这里结束了。谢谢您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